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解码新零售。2017年对于零售领域，对于便利店行业来说，可谓是风口浪尖。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各路英雄豪杰都开始对便利店领域摩拳擦掌。咱们抛除老字号品牌 Seven Eleven、全食等便利店不说，去哪儿网创始人庄臣超新开的便利蜂便利店，以及王府井百货战略入股爱便利的形式进军便利店。这还不算，最近连互联网的大佬也开始虎视眈眈了。就在4月10号，京东集团的刘强东对外宣称，计划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在全国新开接近100万家便利店，其中有一半将会在小县城或者是农村。那么假设如果按照老刘给出的计划落实到位的话，那么京东便利店品牌将会成为中国市场上分布最广、门店数量最多的便利店品牌，将会继 Seven Eleven 之后又一便利店巨头。咱们稍后再来分析一下老刘的这一布局是否能够落地之前，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最近无论是互联网的大咖还是资本方的大鳄都开始盯上了便利店这块肉呢？这还得从便利店的鼻祖 Seven Eleven 开始说起。 Seven Eleven 是便利店的鼻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诞生于美国市场，后来由铃木敏文引入日本市场，并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反过来收购了美国的总公司，从而进行全球化的战略布局。那么截止到2015年的时候，在全球拥有门店大约在56000多家。便利店虽然 SKU 少，店铺的面积小，但店内主要摆放的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热销产品。再加上门店的分布非常的密集，所以便利性就成为了便利店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零售领域夹缝生存。甚至可以说，很多便利店活得比一些大超市还要滋润。咱们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能够发现，往往在一些大的超市旁边还存活着一家小超市，而且还活得不错。因为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在10年以前，有很多零售业态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而本土的全国连锁性超市虽然不少，但连锁便利店品牌还真就不多。其实这也非常容易理解，作为老板嘛，肯定是喜欢把这个生意、把店面不断的做大嘛。所以从事零售行业的创业者们就开始将自己的生意不断做大的同时，也开始以开各种超大面积的超市旗舰店为荣，里面的产品是琳琅满目。一个超市往往拥有至少几万个 SKU。 一些创业者成功的开启了大的超市品牌，那么安于现状的小的创业者怎么办呢？就继续维持经营着小卖部。随着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叫小卖部就显得太 low 了，然后呢就出现了各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型超市。可以说正是咱们自己家楼下的什么老赵超市，或者是公司楼下的鸿运超市，以及景区里售卖溢价几倍的矿泉水的超市，对于方便我们的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我们买包烟、买包酱油、泡面啥的，都会选择去楼下的小超市，节省我们时间的同时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在过去2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伴随我们长大的那些小卖部以及现在的小超市活得都非常的好，几乎没有说是因为整体的大市场环境不好导致小卖铺干不下去黄摊子的情况发生。当然了，老板败家和有熊孩子的除外啊。就比如拿我们家来说，在20年前的时候也曾经开过几年的小卖部，那会儿呢我们家也姐弟三人嘛，正处在最熊的这个年龄，所以生拉的就给我们家的小卖部给吃黄了。现在想想真是悔恨当初的那张嘴呀。 虽然过去20年的经营小卖部和小超市的环境非常的良好，但是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零售领域也不例外。大概就在2013-2014年左右，受到来自于京东以及天猫超市等在线电商的冲击，外加房租人员成本的高企以及管理运营不够精细化，所有超市都面临着营业收入和利润开始出现大面积萎缩的情况，甚至有一些部分超市还出现了亏损的浪潮。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人人乐，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 A 股挂上了 ST 的帽子。乐购呢，在中国发展也是非常的不顺利，最后被华润万家所收购。而零售巨头的沃尔玛在中国发展也开始增长受阻，大家的日子都开始慢慢的难过了起来。而小超市呢，因为便利性的因素，是当时的互联网所不能取代的。比如我们买瓶水、买包烟、买瓶酱油，总不能在网上下单，等到第二天才能收货吧。所以呢，对于地处绝佳位置的小超市，占据着便利性这个坑，还是能活得非常滋润的。哪怕是你的服务态度很差，店里呢也很乱，卫生也不是很好，名字非常的 low， 只要有这个便利性，还是能够苟且生存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种情况将会很快发生改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仅凭一条腿走路是不可能长久，是没有竞争力的。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仅仅满足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需求已经远远不够了。顾客已经开始注重产品以外的因素，比如品牌、店铺的装修设计、服务态度、环境卫生、优质商品等等。而这些日益提高的要求，与现在粗犷运营的小卖部、小超市将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其实目前国内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本地的这种超级连锁的便利店品牌了，比如成都的红旗连锁超市以及武东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嗅觉异常敏锐的资本早已经闻到这里边的味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便利店开始不断的成为热议的话题。那么以上咱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便利店的由来，以及为什么便利店开始吸引各路的好汉上船。其实这些好汉早在2014-2015年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比如北京地区的林家便利在2015年一下就新开了几十个门店。据了解，林家便利店的创始团队均来源于 7-11 的不同部门。可以说从林家便利店的身上可以看到 7-11 的影子。除此之外，全食、爱便利、便利蜂等等由2016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将会在2017年转变为遍地开花之势。相信在2017年的后半年到2018年期间，将会迎来便利店的超级大战。除开便利店大战还不算，再加上现在日益完善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体系，使得小超市唯一的便利性优势将在不断的减弱。那么如果再算上老刘宣称的100万家门店计划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神州大地上至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下至农村旮旯里的小卖部，都将迎来剧烈的洗牌。作为零售领域从业的人员，如果能够抓住的话，将会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而如果抓不住，将会是一个彻底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方，这就是为什么大咖开始不断加码便利店的原因所在。那么咱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原因之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刘强东对外发布的100万家门店是否靠谱。因为咱们光听大佬在朋友圈里发声是不够的，还要结合着线下的团队来分析。首先承接这个计划的是京东新通路事业部， 开设的这100个门店呢，并不全是由京东自己去自建，更多的是对外采取加盟和招商的形式，只要具备营业执照，就可以来申请加盟京东便利店这个品牌。京东除专业的人员对线下的门店进行培训以外，还会输出品牌模式和管理。除此之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优质的货源。因为我们都知道，零售当中供应链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从事多年电商经验的京东来说，在供应链上显然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虽不能和沃尔玛和永辉相比，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单个的夫妻老婆店、单个的小超市要有优势的多。而加盟京东便利店呢，又是零加盟费、零管理费、零培训费，所以在这一点上，所以从这一点上会消除很多小老板的顾虑。那么加盟之后，在卖货上会有哪些变化呢？据京东发布的消息称，目前规划的主要经营品类是快消品，除此之外呢，还会涉及到一些 3C 家电、服饰和家居等品类，从而来增加产品的多样性。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法来快速的将目前的夫妻老婆店、将线下的小超市变更为京东便利店的品牌，从而来加强顾客在购物时的品牌感受。当然，这个100万家的数量能不能在5年内实现，以及实现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也还得看京东团队的落地能力了。